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十二先知书的第八讲了，我们来到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呢，大家看我这儿所列的，就是在左边的是有六本书，在右边也有六本书。在左边的六本书，我们普通一般会认为它是被掳前的六本书，然后在右边六本书里面前面三本一般我们认为是被掳期间的三本书，那后面三本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但实际上讲起来不是很就是完全的准确左边六本书是在被掳之前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以色列南北两个国家都存在的时期所写的这个六本书。那右边的这个六本书呢，前面三本就是那鸿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呢，他们是在北国已经灭亡但是南国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犹大国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三本先知书。那最后右边的下面那三本书呢，确实是连南国都不在了，确实是被掳归回以后才有的这三本书，所以他们一起共同就构成了这十二本的先知书。那我们今天实际上就来到了西番雅书，也就是南国还在的时期最后一本书了。按照圣经的顺序是最后一本书。那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讲这个西番雅书，那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就是我会先把西番雅书整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对这本书有总体的认识，然后再就着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的二到六节，专门的来跟大家介绍这几节的这个信息。那在我们进入到这个西番雅书之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多来认识你。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愿主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都因着你的话语更多来转向你，更多的愿意把自己投靠在你的胸怀中，愿我们每一个人更多来被你得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一起的来看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特点。那因为是叫西番雅书呢，就是有一位称为西番雅的，他所写的这本书。他出生的时期应该说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期。大家知道犹大国做王时间最长的就是这个马拿西，他一共做了55年的王，所以他是做非常长时期，但是这个王也是犹大国最坏的一个王，也是因为这一个王，犹大国自终就是落到了一个灭亡的这个结局里面。那西番雅这位先知是在马拿西做王期间生的，然后他又是在马拿西的孙子，就是约西亚做王的时期呢，他来传讲先知的信息。所以他在犹大做先知的时候呢，当时在犹大呢也有那鸿也有耶利米，所以就是他们是几个先知差不多是在同时代，在那儿，做先知的。当然大家知道就是马拿西和约西亚之间还有一个亚门王，亚门王只做了2年，所以一共是有这样的三位王，是在这个西番雅先知所处的那个时期。然后大家读西番雅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他作为先知发预言是在约西亚做王期间，但是他的先知的这些预言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约西亚王，更没有提到过约西亚王他的宗教改革。就是约西亚王他长大了，他8岁就做王，但是等他长大长到20多岁的时候，他确实就开始来做一系列改革的工作，就是要把他祖父所做的那些悖逆神的那些做法全部要翻转过来。但是在西番雅书里面实际上没有确切的提到约西亚王所做的这所有的工作，所以呢基本上大家认为西番雅书呢是写在约西亚王这些改革之前的事情， 在这些改革的事情发生之前啊，他就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很关键的，就是大家要了解先知书呢，对于先知书所处的这个历史年代，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哈。如果你对他的历史年代不是很准确的认识呢，先知书可能就是让你读得一头雾水哈，你完全不知道他在一个什么历史阶段写的。那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是在公元前612年被巴比伦帝国相当于是完全的啊摧毁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在公元前625-626年的时候呢，亚述帝国它那个颓废的那个形势呢，已经是非常明显了。表现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国，它宣告独立。当巴比伦国宣告独立的时候，实际上就说出来亚述帝国作为宗主国呢，它的势力已经衰微了。大家知道哈，就是这个在历史上，比如像中国周围很多的邻国哈，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哈。当这些附属国纷纷独立，你就知道这个宗主国的势力就影响力很弱哈。那近代也是一样，近现代历史呢，就像英国哈，曾经是日不落帝国，但是当二战以后，这些英国曾经统治过的许多的国家，他们都宣布独立的时候，你就知道英国这个国家哈，它的国势实际上就是衰微了啊。所以你知道，就是巴比伦在公元前626年，他宣告他脱离亚述帝国而独立的时候，这个亚述帝国他那个衰微的情况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在西番雅书的2:13-15，当先知来宣告说亚述帝国会处在那样的一个情形里面，你就知道这位先知他宣告的时候，那样的情形应该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西番雅书他写作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625年，再要往前推。所以你知道他是基本上是在约西亚做王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可能1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本书哈。那西番雅这个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隐藏。耶和华隐藏实际上应该是他父母亲哈给他的名字哈。实际上也就说出来，他生的那个马纳西王的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光景的年代，就是连神好像都向他们隐藏，人就是任意妄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这个所谓的在只有南国还存在，但是北国已经灭亡这段时期所写成的这三本先知书，就是纳鸿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这三本书呢，应该说他们是处在一个相当短的历史时期哈，可能就20-30年的历史时期里面写成的。那到底谁写在先，谁写在后呢？大家的看法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哈。如果你认为这个纳鸿书哈，因为纳鸿书的内容是讲到尼尼微这个帝国要衰落了哈，这个亚述帝国要衰落，尼尼微大臣要陷落了。如果你认为他是在这个帝国陷落之前很久就写成的呢，那这本书就是最早。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可能是在这个帝国陷落之前不久写成的哈，那就相对他就写的比较晚。但是哈巴谷书呢，一定是这三本书里面写成最晚的。为什么呢？哈巴谷书大家知道，我差不多4月份哈跟大家介绍哈巴谷书。哈巴谷书虽然是放在12先知书里面，但是它这本书更多的不是一本先知书，而是一本所谓的叫神议论的书，有点像约伯记一样哈，就是他跟神在那讨论什么叫神的公义哈。他就说是我们以色列人哈是做的不好哈。但是你也不能让巴比伦人来管教我们哈，巴比伦人比我们更坏哈，还不如我们呢。神你怎么可以让一个比我们还要残暴的民族来管教我们哈？神你的公义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哈巴谷书他要讲的内容。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出来，他是要比西番雅书也好， 那鸿书也好，是更晚的。它更多的不是在讲亚述帝国，它是讲亚述帝国之后兴起的巴比伦帝国，怎么样被神使用作为工具来管教犹大国。所以哈巴谷书是应该说是这三本书里写成最晚的。那这样按照圣经的排列呢，就是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但是如果你按照成书的时间呢，有可能哈，这边就是西番雅书和那鸿书差不多都是比较早，而哈巴谷书是比较晚。但是按照长度哈，按照圣经的那个这三本书的长度呢，正好是反过来，西番雅书是最长，哈巴谷书是第二，那鸿书是最短。但是我也是跟大家讲过，十二先知书从来不是按照篇幅的长短啊来排的，它还是有一个时间性。所以前面六本书基本上就是南北两国都还有，那后面六本书就是前面三本是北国已经没有了，只有南国，后面三本书干脆连南国都没有了，基本上是一个时间的先后。那我们再来看它的所谓篇眉哈，篇眉就是一本先知书呢，基本上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介绍说 这本先知书的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年代出现的啊，它到底是针对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在发表它的预言，或者是这个先知他到底是哪儿的人啊，他是谁的后代啊，就是介绍这些情况。那这个篇眉里面呢，西番雅书是很特别，所有的先知书从来没有像他这本先知书，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啊。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一章一节，他说，当亚门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啊。他就介绍了那个历史背景，那个年代哈，就是马纳西的儿子亚门哈，他的儿子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所以也就讲到西番雅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发的这些先知的预言。然后这一位西番雅呢，是被介绍，一共包括他自己有五代之多哈，这从来没有，就是先知基本上介绍他父亲是谁就够了哈，这干脆。不光父亲，祖父、曾祖父，哈，这个相当于是高祖父都给介绍了哈，一共就是包括他自己有五代，所以呢，这里面是很特别。那大家一般读起来呢，就是读西西家，我们一想啊，西西家就肯定是马拿西的父亲西西家哈，就是那个做王的西西家哈。但这边很特别，我不是讲我这个讲法一定对，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是要仔细的去看那些线索哈。我不是讲我这个线索一定对，别人的线索不就不对哈，我只是告诉你还有其他的线索。那这儿呢就是很特别，西西家在这儿哈，他并没有加王字，西西家并没有说西西家王，也没有说犹大王西西家，没有这样的话。西西家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常用的名字，不是只有西西家王才叫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实际上也有其他的人是叫西西家的。那我这边也就是列了几处的地方，就是有其他的人叫西西家，就像有一些名字是很 通用的哈。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一个班50个人哈，有两个人重名哈，一模一样名字，姓也一样，名字也一样。我到大学30个人同班啊，两个人的名字一模一样，同姓同名，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同姓同名的问题哈，在古代的时候也，也就是说有一些名字是很常见。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记载，如果是王的话，从西西家王到约西亚王中间就隔了两代人，就是隔了马纳西跟马纳西的儿子亚门，隔了两代。但是按照这个西番雅书里面的记载，从西西家如果他是王的话到西番雅隔了是三代人，就是多隔了一代人。所以这个是他很特别的地方，关键是他多格的那一代人，就是那个亚玛利亚，就是西西家的儿子，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就是亚玛利亚到底是不是西西家的儿子，圣经里从来没有记过，圣经里记西西家的儿子只记了一个马纳西， 为什么这个马纳西是西西家被神延长他的寿命15年，在那个期间所生下来的。所以马纳西做王的时候他是12岁，所以你就知道是在西西家相当于是被延长寿命15年那个期间他生下来，很可能马纳西王是西西家唯一的一个孩子。当然这个并不是圣经就直接这样讲，我们只是找不到有其他的证据说西西家还有其他的孩子。所以我这个也是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你需要不要想当然，当然我不是说你想的一定不对，但是你想当然有的时候你就忽略过圣经里面有一些细节的内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西番雅书，它那个分段，西番雅书一共有3章，所以它分呢也是3段，但是这个3段并不是完全按照章来分的。1章的2节到2章3节是讲到对犹大的审判，对犹大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们一会儿会来看1章2到6节，那个审判是颠覆性的。那个审判不是说我鞭打你2下管教你一下，不是，那完全是颠覆性的一个审判。审判非常严厉，而且他是用了耶和华的日子，这样的话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字眼。那我之前因为在讲约珥书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就着这个题目再展开来讲。那接下来就是2章4节到3章8节是神对四方列国还有犹大的审判，就是不仅仅是审判犹大，也审判犹大周边的列国。很多的情况下的那个原因就是神是用周边的列国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这些周边列国在管教百姓的过程里面他们以为可以是任意妄为，最后神就来管教他们，就来告诉犹大的百姓说是他们是被我用来管教你们的，但是他们自终也会因着他们所做的他们来受管教，也是回应哈巴谷书，神你到底有没有公义，你派一个比我们还差劲的来管教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神会这样的来回答。所以他这个周边的列国也是很有意思的排列，他是从西边开始，犹大国的西边就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是由5个城邦组成的，所以他会讲到这些城邦他们会面临怎么样的结局，讲完了以后再讲犹大国东边摩押亚门然后再接着讲犹大国的南边，就是古时然后最后是讲到犹大国北边，是当时犹大国最害怕的也是头号敌人亚述，他的结局。所以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就是把他周边的列国都讲过了，就是说这些列国也会受到审判。那到最后就是3章9到20节就是来讲列国和犹大会得着拯救，所以最后是一个非常有盼望的一个结局，就是他们经过审判以后神会来挽回他们，从他们当中要得回余民。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种结构的安排是先知书非常常见，就是12先知书里面除了何西阿先知书那第一本先知书以外，其他的先知书大多都是用这样的排列方式，审判本国的百姓，审判周围的列国，最后得回所有的百姓。这是神的心意，神审判他的百姓，审判他百姓周围的列国，目的不是要让他们沉沦，目的是要带他们中间回转归向神，这个是神的目的。你知道这也是我们读先知书我们应该知道的总体的那个概念所以甚至大先知书包括像以西结书甚至包括像耶利米书，如果是74译本的那种排列的顺序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就是说你读先知书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先知书读得云遮雾绕，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总体的结构可能会帮助你来认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对不起，历史背景就是这边是讲到西班牙，我就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隐藏 就是他出生的那个时候是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哈，那个做王的那个时期是极其可怕的，因为那个时期好像神不在他们中间了哈，就是马拿西是任意妄为哈。我在这儿读一下《列王记下》21:2-6的内容哈，大家就知道马拿西在当时做了些什么哈。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列国那些可憎的事。他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造亚瑟拉，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敬拜天上的万象，侍奉他们。他在耶和华眼中殿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个院子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观星象，行法术，求问招魂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这个是马拿西做的。大家知道马拿西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敬畏神，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的西西家王，所以他继承下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底子，这个国家是往正确的方向在行走。但是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是把他父亲所做的这一切完全颠覆，他父亲做的他完全给他除掉了，他父亲是毁坏了丘坛，然后他就为这些假神巴利筑坛，造亚瑟拉，然后敬拜天上的万象，然后让儿子金火观星象，行法术。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马拿西王所做的，所以最后为什么会犹大这个国家会灭亡，跟他是完全分不开的。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马拿西王的孙子约西亚王，到了公元前的621年，就是约西亚王就是他来做宗教的改革，他那个改革就是要来洁净圣殿，然后在犹大全地都来除去偶像，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来看他到底那些工作做了一些什么哈？列王记下23:4说，他除掉了为巴利亚士拉和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23:7说，他拆毁了耶和华殿里男的庙祭的屋子。这是非常遭神愤怒的哈。耶和华神的殿是完全分别为圣的哈，但是他的先祖竟然在那个殿里面为外邦神明哈弄了一个庙。然后里面还有男性的庙祭，然后接下来23:11说，他除掉了犹大列王献给太阳的马匹，用火焚烧了献给太阳的战车。所以大家知道当时相当于是马拿西王他们就是去敬拜天上的万象，包括太阳，所以有献给太阳的马匹，有献给太阳的战车，他们向天上的万象来献祭。大家知道在古代就是你晚上你去看天上满天的星星你认为他们都是能影响你的命运的那白天你看到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太阳太阳对人的生命来讲太重要了，所以在古代你知道敬拜太阳是一个不意外的不奇怪的事情，很多民族都来敬拜这位太阳神。那当时就是约西亚王他除去了这些太阳神，就是敬拜天上万象的这些作为然后23:12说，他拆毁了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房顶上所筑的坛。亚哈斯楼大家知道亚哈斯是西西家的父亲他那个楼的房顶上实际上也就是要敬拜天上万象，他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屋子不一样中国人的屋子你知道都是房顶都是斜的因为我们是要避雨水他们那雨水不是那么多，所以他们的房顶都是平的，你可以在房顶上夏天去那乘凉，那到了晚上你差不多就是夏天你就看满天的星星，以为那些星星是你应该去敬拜的因为好像那些星星会影响你的命运。所以他也拆毁了这个在房顶上所筑的坛。最后是23:24说，他除掉了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所建那些招魂的行巫术的家中的神像和偶像以及一切可憎之物。所以你知道约西亚王所做的一切是非常彻底的，他把耶和华殿洁净了，他除掉了所有的这些偶像的敬拜， 这个是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啊，西番雅书的这个历史背景。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到西番雅书哈，一章的二到三节，在这边刚才大家已经读了哈，我就再给大家读一遍。耶和华说，我必从地面上彻底除灭万物，我必除灭人与牲畜，除灭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绊脚石和恶人，我必把人从地面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讲到绊脚石，实际上就是讲到他们敬拜外邦神明的时候堆起来的一堆堆那种石头堆哈，这都是假神的敬拜，所以神说要除灭所有的。但是他除灭所有的，他首先讲从地面上除灭万物，他说要除灭人与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大家知道这个除灭是全面性的、毁灭性的，就跟创世纪六章七节讲到诺亚洪水带进来的那个审判是一样的。那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说，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都从地面上除灭，因为我造了他们感到遗憾。神在那个时候说要除灭所有的，在这个时候西番雅书一章二到三节再一次的这样讲，神那是要彻底的除灭。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说修修补补就够了，那个时候是说重新再来。所以当他讲这个除灭之物，当他讲从地面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在讲创造的那个次序要完全被颠覆过来。大家知道在创造的里面，第五天是造了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在第六天是造了这个地面的牲畜，还有这些地上的爬物，包括人，都是在第六天造的。但在这个时候他是从第六天的创造开始毁灭，要除灭地上的人、牲畜，也要除灭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那我们就要来问说，神为什么这么愤怒，好像神是要把他一切那些所造的全都要除灭。那这个神的愤怒实际上也要回到马拿西王那里，我们来看这个马拿西王。马拿西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好的名字，这个名字大家读创世纪就会遇到这个名字马拿西。马拿西实际上是约瑟给他的这个孩子长子起的名字。约瑟大家知道是雅各的这个十二个孩子里面，实际上第十一个是他所爱的拉结的长子。所以就是雅各是非常爱这个这位就是约瑟的。所以约瑟从小是受他父亲母亲的宠爱，他那样长大的，他也会做梦，他做的那个梦里面你知道都是非常让他哥哥们生气的，让他们哥哥们都非常嫉妒。后来所以有一次约瑟他自己是这样受他父亲的就是差派，要去看看他哥哥们安全不安全，平安不平安，所以他就去了。去了结果他自己就没了平安，所以他就被哥哥们就卖掉了，卖到埃及了。然后在埃及他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在埃及也受了很多的冤枉。那最后神实际上带领约瑟，重新回来在埃及地，做宰相，然后他在当地也是娶了一个祭司的女儿，所以生下了这个长子。他给这个长子起的名字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就是当约瑟在埃及地结婚生下这个孩子，好像他里面那种伤痛，好像才到了一个他可以翻过去的，约瑟好像就说，神使我忘记了，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在他父的家里面，他没有想到他十个哥哥竟然这么残忍，你知道？一开始要杀他，最后是把他给卖掉了，卖成奴隶了，你知道？他原本是家里面最疼爱的，结果成了奴隶。这个就是马拿西。那马拿西实际上这个名字在圣经后面也有出现，就是大家去读以斯拉记，就是以斯拉记里面讲到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从 相当于是巴比伦那边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已经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了哈。那娶外邦女子为妻有一个名单，那里面也有马纳西，当然那个马纳西就跟创世纪的或者是马纳西王就没关系哈，就是一个同名的人。那马纳西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读了，他做了很多让神非常憎恶的事情，但是马纳西的孙子约西亚王重新开始宗教改革，重新要回到正路上，他的努力有没有成功呢？这个就在列王记下23章25到27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因为马纳西种种的恶事激怒了他。耶和华说，我也必将犹大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一样。我必撇弃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我的名必留在那里的殿。所以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约西亚王他的那个改革来得太晚太迟了，已经没有办法回转。马纳西在犹大国里面做王做了55年，他在神面前所犯的这一切的罪让这个国家已经无可挽回了。所以约西亚王后来改革，改革之后他实际上在公元前差不多609年他就战死沙场，然后过了差不多就是22年的时间，在公元前的587年整个犹大国就覆灭了。因为在约西亚王之后的他的儿子也好孙子也好，他有三个儿子都先后做王，还有一个孙子也做王，这四个王都是跟马纳西类似的，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很快犹大国的覆灭的命运就临到了。所以就是约西亚王他的这个宗教改革并没有违转，能够扭转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颓势。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跟马纳西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是跟当时所有的百姓包括百姓的领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在西番雅书1章4到6节里所讲。西番雅书的1章4到6节，让我们一同的来读。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从这地方剪除剩下的巴力侍奉偶像之祭司的名字与祭司，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却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并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就是讲出当时的百姓他们所处的这个情形，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做的呢，就实际上沿着这条敬拜别神的路上再继续的往前走。所以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完全的把犹大国的百姓从那个敬拜别神的那个光景里带出来，虽然他做了很多很有益的工作，但是犹大的百姓包括他们中间的祭司依然是做那些讨神憎恶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到天上万象，当然就是指的天体，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比如像金星火星木星，这些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也是古代的人他们常常敬拜的。那也有一些恒星这些在古代近东地区都是被看作是神明他们来敬拜的。那这边也讲到米勒公，米勒公实际上是亚门人的神，怎么讲呢，中国人的话讲就是阎王爷，就是管人死后的，这是冥王神。 当然这个米勒公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他们的王、啊实际上这个就是 Melech 就是王的意思、啊、这里面就是讲他们的王，当然这里面讲他们的王都是讲的、假神、啊、迦南地的那些朱巴利、啊、都是讲的这些。那我这边、重点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不是要跟大家讲那些、敬拜侍奉假神的那些祭司、啊、他们是非常惹人愤怒的，因为他们原本应该认识神，但是他们竟然首先带头来敬拜那些假神。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神说要剪除犹大国里面的三类人，这三类人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哈。第一类人就是讲到星象崇拜之人，就是在犹大国的百姓里有很多是敬拜天上万象，他们跑到屋顶上看到天上的这些万象，他们就以他们为神明来敬拜。这样的敬拜在巴比伦在迦南地是非常盛行的，后来在犹大也是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非常盛行。所以这一类人是神非常憎恶的。那实际上就的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这种情形并不是完全就好像是过去了不再有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情形还是有这样的。讲到敬拜这个天上万象，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你是属什么的，十二属相，然后西方人的概念里你是什么星座的，都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概念，就以为你所出生的那个年那个月那个日子，他们本身对你的命运是有影响力的。这个是说出来不认识真神的那些文化里面他们自己的揣摩。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认识神，神告诉他们的是人和神所造的那些万物是有本质的区别，那些万物是不能够映射出这个人他的命运会怎么样，而人和神也是有本质的区别，人永远不是能够成为神的。那外邦人的概念不太一样，像大家读希腊罗马的这些神话你就能知道，这个有半神半人的，有神里面特别英武有力的，就是好像神一样的存在。所以他们是没有界限的，他们是连续的，就是人可能做得不好，像中国的这些迷信的说法，人如果做得不好来世就是做牛做马，人就可以变成动物的。但是你知道如果按照圣经的这种启示告诉我们，人和动物是有本质的区别，当人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和动物完全是不是同类的，不会有互相转化的这种概念。但是人常常是有这种很错误的看法，所以第一类就是星象崇拜之人，这个是当时先知讲神要来除灭的。那讲第二类就是信奉混合宗教的人，信奉混合宗教就是在这里面讲他们既崇拜耶和华也来敬拜那些假神，就是那些巴利，就是我到处都拜，他就说我也不知道哪个神灵，反正就是有神就拜，有庙就进，就是那种人。所以你知道那个也是惹神愤怒的事情。神因为讲了除我以外再无别神，除了耶和华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你们是可以屈膝跪拜的。但是人不明白，人以为我搞不清楚哪个是真的，所以我就每个神都拜。以色列人也常犯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放下耶和华，但是他们还去拜别的神。大家记得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造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的百姓因为看见摩西上山四十天也不见了，又不回来，他们说也许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造了不测了，所以我们造个金牛犊。然后他们造了金牛犊，他并不是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另外一个神，不是，他说这个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我们要拜他。你就知道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就是他一方面他没有完全的放下耶和华神， 以为他不再是神，但是他又把其他的东西掺杂进来，这个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所以混合宗教是我们今天也会面对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混合宗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怎么说呢？大家常常听一句话，就说哎呀，所有的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的嘛，都是要劝你做一个好人嘛，所以没啥区别，你去哪个宗教都差不多了哈，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哈。但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关键的问题。当我们人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神的启示是说，除我以外再无别神。这个是从神来的启示和从人自己的认识那个本质的不同。当人自己来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时候，人还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但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常常是不能够真正的走到那位真神面前去。因为只有那位真神，他的启示能够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去。所以混合宗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大家也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所以有人会讲啊，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好像是霸道的一个宗教哈，就是讲只有这一位神哈，而且讲只有这一条路哈，就是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啊，就觉得你太霸道。但是你想哈，真理是唯一的。一加一只是等于二，你不能说啊，因为 我认为一加一等于三哈，那个人说我一加一等于四，那我们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根基就没有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文明是建筑在这些不能够被动摇的关键的启示上面。那最后一类就是讲到离弃真神的哈。这一类人就是真的是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不寻求他的，也不求问他的这一类人哈，就是讲到怎么讲，后来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整个亡国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在那边他们要反思哈。那反思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神不够厉害哈，所以我们的神没有打败。巴比伦王的神，所以我们应该去敬拜巴比伦王的神，这是一种可能的反思。那另外一种反思就是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自己接受的反思，他那个反思是一个正确的反思，他就是说不是我们的神出了问题，是我们出了问题，是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神的要求去做，惹动我们神的怒气，他把我们交给巴比伦王，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灭亡的下场。但是我们的神他一定满有恩典怜悯，当我们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拯救我们。他们是带着那样的一个心回到神面前去，所以他们中间就发生了很不同的情形。就是考古在被掳归回之前的犹大这块地方，是会发现犹大的这个居住的那个环境里面还是有那些别神啊，就像按中国人的话讲，他们还有所谓的灶王爷哈，还有祖宗牌位哈，他们还是有那些东西。但是在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大地，这些东西就看不见。他们是真实的认识到他们这一位神是唯一的神，而他们是因为得罪了这一位神才遭受那一切的命运。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提醒。当你来向神求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从神都没有得到什么，你以为可以去到另外一位神明那儿去求，以为从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你的答案，但是你忘记，你首先是要恢复和这一位真神的关系。当你恢复了和他的关系，你所有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这个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最后我就来讲我们这个关键，要当专一跟从神。 那首先我就是讲不要侍奉假神哈，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经文哈。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这个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节的内容哈。大家知道约书亚当年哈，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老迈啊，他已经快要离世归主。他那个时候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如果你们看大河之外的那个神更好，你们可以侍奉他。但是他留下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们那样去敬拜外邦神明的话，那位真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就是到那天的时候他都在降福，必转而降祸给你们。后来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正就如约书亚所讲的，他们去敬拜外邦神明，敬拜别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降祸给他们。所以不要侍奉假神。所以第二个我也是讲不要信奉混合宗教哈。那这一段也让我们一同来读，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语，你们岂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又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我们平安无事，为了要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呢？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殿中岂可看为贼窝呢？看哪，我真的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哈，就让我们看见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办法，你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是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还能够来到神面前蒙神悦纳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新约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是用了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的话，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同样的光景，就是在圣殿那个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堂里面，竟然是人在那边做买卖，在那边兑换银钱，在那边就是大家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穿过那个殿，就是直接的穿过去，为了不绕路，完全不把神当神。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情形里面，耶稣就来洁净这个圣殿。所以真正要让我们来敬拜这位神，我们是不能有任何的掺杂，我们也是不能违背神的律法的要求，而同时还能被神接纳，这个是没有可能。神是完全一个忌邪的神，神完全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容忍你身上带着那一切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见、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然后再到神面前去敬拜，说我们平安无事。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也是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提醒啊，当我们来跟随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要专一的来跟随他。那最后我也是讲要做寻求耶和华的谦卑人，这个是西番雅书二章三节的话，也让我们一同来读。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或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得以隐藏。所以他最后是讲神会来做惩罚的，神会来审判的，当神来审判的时候，也许有人会存留。那些存留的人是谁呢？就是寻求他的人，那些寻求他的谦卑人，那些寻求公义的人，他们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是得以隐藏，是存留下来的。所以 我之前也跟大家交通过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在那个日子，人人都要交账，而在那一天，能够交出我们的账，能够在神面前得到神的称许的，是那样的一批人。他们是单单敬拜这位神，他们活在这位神面前，是不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们是活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所以为什么讲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唯有靠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是我们唯一到神面前去的那条路。所以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紧紧抓住耶稣基督，住在主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胜过这世上的一切。让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要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应当怎样行，来预备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的到来。愿主你得到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偏离他的左右，让我们都长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靠着他，我们能够胜过这地上一切的试炼诱惑，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他。愿主你完全的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有主你通达的道路，有主你美好的旨意。愿主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高举，愿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到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